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礼拜一到礼拜五连续5天为弟兄姊妹播出这1个小时的节目呢，我们不单单是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更盼望你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你的灵命可以不断的长进。那前天在直播的时间呢，我已经在这里有报告，就是说我们良友电台的主题是迎风展翅，现在呢已经进入第3季了。第3季呢，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和好行动3部曲。7月份呢，就是鼓励听众朋友听节目之后，或者是在圣经神的话语的光照之下呢，能够反省自己，看见并且承认自己的一些问题。8月份呢，是诚愿的心，情愿的心，是愿意自己先做出改变。那9月呢，就是付出行动，勇敢主动的寻求复合。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哎呀，我真的是发现我自己是很强势的人，我愿意改变，但是呢不太善于表达的你呢，你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这个网站上来下载和好行动3部曲的表情包，这是良友电台特别预备的和好行动3部曲的表情包。怎么样下载呢？你可以到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的菜单，然后呢点活动专题，然后呢在那个活动专题里面呢，就可以进入表情下载，把那些表情下载之后呢，用在你跟你最想跟你的另外一半也好，或者家人表达的时候，可以用到这些表情来表达你自己的感受和心意吧。那鼓励你听众朋友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让我们一起成长。我觉得常常是这样的，当我们学会先能够自我反省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就能够长进。好，今天呢是礼拜四晚上的直播时间呢，不但是有我素琴，还有徐老师。徐老师过去几个礼拜呢，因为忙碌不在我们当中，今天已经来到我们办公室了。徐老师你好吗？已经来到录音室了。
你好，弟兄姐妹好。
那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你记得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特别是有夫妻相处方面的难处，或者是亲子教育的问题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河南朱姊妹的电话。喂，朱姊妹，你好吗？
喂，朱姊妹你好，徐老师好。
姐妹好。
是，朱姊妹，很高兴啊，你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情啊？
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吧。以前也给你们打过电话，也给咱们空中辅导打过电话。
是。
就是跟丈夫不会沟通，然后总喜欢就是因为生活上的一点事情，老喜欢吵吵闹闹的，反正感觉就特别的无助。压力特别的大，心理上不受安慰的那种。
是是。
然后很多道理吧，就是也知道，就是一到事情上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就是那种冲动吧，下子就那个，就是一点就着的那种。然后呢，我的丈夫也是比较倔强的那种脾气，我们两个的脾气都等于都是差不多。然后一说遇到什么事情吧，然后就是没有沟通语言方面。沟通方面特别的那个，就是他也不喜欢说，我也不喜欢说，就是生闷气然后冷战。就感觉心里面特别累，就是时间长了，久而久之就感觉找不到一个倾诉的地方。不知道这话该跟谁说，该跟谁倾诉啊。像那个家里面的那些事情啊，你跟 没有地方去，去把心里面的那些倒空，然后也知道去交托，交托给主，就是不知道用嘴、嗯、嘴巴交托了，然后心里面事实上没有交托，还是放在心里面。
嗯嗯嗯，所以非常的疲累呀、啊，对不对？
对，就这两天吧，就跟丈夫吵架，
嗯，
然后吵得特别严重，就是因为一点点的事情，就是。我们不是说要买房子嘛？像我们农村嘛、嗯，我们有两个男孩说要在我们县城买一套房子，然后他姐夫是搞这个工程的，然后说他给我们介绍房子说便宜一点怎么样？然后他现在呢、嗯、房子没给我们介绍上，然后又来那个为我们借钱怎么样？嗯，我从内心里面这也不知道，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从内心里面不想借。然后我老公呢，就是感觉面子上过不去，他就在手机上跟他就是那种发背那种的，在手机上跟他借的。
嗯。
然后我知道了之后呢，这就借了。然后他说一个月之后还，然后到现在呢又说，现在又没有还，都到一个月了没有还。然后他又说到20号，然后我一听我就火了。
嗯。
然后就因为这事就吵了，吵得特别那个。我也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我说哎呦，就因为这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些事情，我说那都，我说我都，我现在我特别累，我心里让我特别累，我说我有苦我都说不出来、
嗯、
我说天天我为这个家就是抱怨自己的委屈，就是也没有为他多想吧。然后现在冷静下来感觉想一下，其实他也不容易，他说那也是他的亲姐姐，假如说要是我的那个亲姐姐或者弟弟给我借钱的话，我要是不借给他也是感觉面子上过，他呢也感觉都是自己的面子过不去怎么样。
嗯
就是老想改变嘛，改变就是想改变的那种，就是行动上和语言上做不出来，心理上想去改变。
是非常欣赏你啊，因为你已经知道去沉淀一下，去看为对方也着想，但是呢一直吵吵闹闹的，就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
嗯，对。
嗯，好，我
感觉不知道遇到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不知道该怎么去沟通。
是，
就像现在吧，我们两天都没说话了。昨天他、嗯、我老公去地去干活了，然后没回来。今天呢、
嗯、
我还没回家呢，刚下班。
哦，
我说都不知道回到家里该怎么面对，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
其实姐妹，我觉得你刚刚那个说了，好像刚刚师母说，我们欣赏你，就是你会沉淀，你沉淀以后你也能够体会到你先生可能需要面对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
嗯，
有时候你能够体会，或者说我们常常能够换一个角度去理解对方的时候，我们的怒气就没有那么强。
嗯，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你觉得哎，现在好像突然觉得没事跟他讲话有点困难，我觉得现在很好嘛，我们有微信，我们有手机，你可以先发一些信息给他，告诉他说，老公，我知道过去这两天我们因为一些小事情闹脾气了，
嗯，
大家都很不舒服。可是当我冷静下来，我也能够体会，其实对你来说也是很困难的，因为那个是你的亲姐姐、姐夫，你不借好像也过不去。所以，如果你能够告诉他说你能够体会他的难处，起码对方的气就消了一点了。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呢，你也可以想想看，说，哎，今天回来吃饭，我有没有一些可以煮一些好吃的，或者说买个好吃的水果放着？
嗯，
你看看你做了一些这样子轻微的改变，如果你老公看到你的信息，他会感觉到你的心，然后回到家里面又看到一些好吃的菜，或者说好吃的水果，他的心情也会轻松。当他轻松，他可能也会主动跟你说话，不见得会把这件事情谈回来，可是起码你们的互动会轻松一些。我觉得我们通常在冲突过后，我们不要马上期待能够很冷静的去讨论那件事情。
嗯，
我常跟那种姐妹说，当我们面对冲突的时候，第一件要处理的往往是我们的情绪。
对，
当我们的情绪能够处理好了，我们的情绪能够被安慰了，我们才会有冷静，有空间去听别人的话，或者说好像你刚刚说， 让你沉淀以后，你才有空间去想啊，老公可能也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往往在我们发脾气的时候，我们讲的话都会特别冲，我们讲话的语气也特别不好，
伤害人
啊，这个是两个人都一定的了，所以我们要学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刚刚姐妹也说，你其实你发现很久了，你常想要改好像也改不了，所以第一个你要想，哎，我常说我要改，我要改什么？有时候弟兄姐妹常说我要改，可是我们没有很具体清楚想我要改什么。比如说改脾气，那脾气是蛮抽象的，那你要想看说，哎，我的脾气是怎么来的，我不会贸然就会发脾气嘛，那你可以安静的时候去想，诶，我跟老公常常在哪些事情会引发我们冲突，在哪个事情里面我会发脾气。好，比如说刚刚你觉得这件事情，就用这个例子，你本来是不想借的，你看其实你是不想借的，可是你没有表达，然后借完以后又发现说好像你预期的那种就是呈现，就会觉得说你老公就是好像不听你的话，所以才会做错事情，这样你就会生气。其实你发现说这个气里面有一些导火线在当中，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也是引发我们说夫妻之间有些东西要懂得去沟通，在沟通以前也懂得去了解对方的脾气。好，比如说你想为什么你选择不讲呢？因为可能你也知道可能的结果是你老公一定会借的。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那证明你对你老公有一点认识。如果你对你老公有认识的话，你就知道他会有这些反应，那你就不应该生气，因为他本来就会这样子。所以反过来就好像我刚说的，如果你能够退后一步，能够先体会他，可能在借的过程里面还没有姐夫还没有不还这个事情，在准备要借的过程以前，你已经跟老公说，哎，老公，我知道你一定很顾惜你的家人，你一定会为了你姐姐，为了家人的关系，你一定会想借。可是我想看，其实老公你也能够有压力，其实你不一定很想借的，只是没办法。如果你能够站在他的角度讲这些话，他可能就会比较坦诚告诉你说，对呀，借也不是，不借也不是。如果他有这样的回答，你们才可能有沟通。所以我会觉得说，姐妹啊，你从这几个点上就可以帮助你第一个你要想，我所谓的要改是改什么，这些东西要想清楚，当你想清楚才会有具体你要改善的方向。第二个，你要理解你的情绪，你的脾气是哪些东西在引发你的，当你能够这样安静去想的时候，你就会更了解自己，也会了解你的老公，那这样往后你们的沟通才会有帮助。
朱姊妹啊，我觉得非常感恩的是，因为你说两天没讲话了，现在还没回到家，在没回家之前你就跟我们保持联络，我觉得非常好。那刚才呢，徐老师也给你了一些建议，那我反而是鼓励你，你想想看丈夫他平时爱喜欢吃些什么东西，你回去的时候带一点他平时喜欢吃的东西，这个也是表达你愿意跟他和好，愿意让你们的关系能够有所改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具体的行动。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关于钱的问题也是刚才薛老师讲的非常的清楚。那希望你呢就是按照刚才薛老师讲的这些方式，而现在呢又能够具体的跟丈夫表达一下的话，我相信关系是慢慢可以建立起来的。
我可能还有一种那个就是心里面有一种怨气在里面吧，就是不情愿的意思。他就是感觉也是刚开始他不是搞这个工程的嘛，然后说哎呀怎么说那些好听的话，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人不可靠不靠谱，就是油腔滑调的，我说我不喜欢这样的。
明白明白。
我说现在他又说要房子没买成，然后又要借钱要怎么样。
我明白，
我就感觉那个怨气就压在心里面，释放不出来，就是感觉他这个人说话不算话，就是那样子。
我觉得不要把这些东西压在心里面，也不要这样去看。如果你真的是借着这些事情看清楚那个人的时候呢，那你就知道了，下一次不要寄太多的希望在那个人的身上面，对不对？另外，我想刚才跟你讲的，我现在想起来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夫妻吵闹不要含怒到日落， 对吧？
我也知道这圣经上的这些话语、这些道理吧。
所以你今天来电话，
知道就是
嗯，
想去那个昨天晚上本来他没回来，想给他发信息呢，就是，哎呀，感觉就是那个做不出来，就是不想先低头，就是感觉面子上过不去，就是那样的。
其实姐妹啊，这个也是我们要祷告的。我们的中国人啊，那个面子是在害死我们呢。其实你想想看，面子重要呢，还是关系重要？
对，
这个是你的老公，你的跟他要往一辈子的，你们活得好好的，
过一辈子的人，
你们才会开心啊！你们开心，孩子才会幸福啊！所以那个面子是哦，撒旦魔鬼常会欺骗我们的。
对。
所以中国人这个真的是要小心，从我们的国家到我们的人民，我们常都觉得我们不能亏那个面子，就容易有错不认呐、啊，还有就是很容易觉得委屈。其实如果像你刚说嘛，当我停下来往后看一看，他也不是没有他的难过的地方，他也有他的难处。其实夫妻彼此能够体谅，今天好像是你先体谅他，可是当你多一点这样子做的时候，你的老公也会倒过来去体谅你的。
另外我相信当你愿意这样做，按照圣经的教导，靠着神的恩典去主动的去跟他和好的时候呢，神不会亏待你的，神会在你们的夫妻关系上面会做一些奇妙的工作，明白吗？
明白。
好。
我感觉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老感觉就是心里面有一种那个就是怒气吧，也有一种怨气埋怨，就感觉哎呦活在这个市场真的是太难了，就感觉婚姻嘛给带来就是压力很大，就感觉走不下去了一样。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
感觉，
因为你没有好好的按着圣经的教导去做，而你现在这样继续下去呢，就是给撒旦魔鬼留地步。你如果是不愿意先靠着神的恩典跟丈夫和好的话，你继续会被这样的情绪控制住，然后你一直就会不开心，透不过气来，对不对？
对
呀、啊，所以明明知道，明明
老喜欢叹气，
对，明明知道是撒旦魔鬼的攻击。
我说没事，
姐妹
呀，我说习惯了。
姐妹不是的，明明知道是撒旦魔鬼的攻击，但是我们却不肯来到主的面前的话，我们自己先要悔改，好吗？我们鼓励你这样去做哈。我们在祷告当中也为你守望跟代祷。这是河南朱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我常常说，平时打电话打不进来的听众朋友呢，你现在就可以试试看，我们的同工在等你的电话。河北的陈姊妹又在线上了。喂，陈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跟徐老师。徐老师。
徐老师你好。
是是是。
你好。
徐老师你好。
陈姊妹。
你好，我头一次跟您联系。
啊，太好了。那今天你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因为我就是我还是就是说因为我这个孩子呀，就是小的时候吧，我倒可以说跟他沟通呀或者是交流。现在就是说这个孩子很不愿意，就是很不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很不容易表达耶。就是假如说他以前吧，就是出去或者是干嘛呀，或者是说去夏令营回来呀或怎么着的，他都会跟我有一番的沟通啊，或者有一番的交流呀。可现在什么事情他都几乎就是几乎很是不怎么跟你交流的呀。就是很少。很少。
所以你不觉得他长大了吗？
他是长大了。
所以
确实他也长大了。因为他吧就是本来是三个星期回来一回嘛，回来也好不容易放松，所以就很容易玩手机。尤其是呢有时候他不是而且现在呢他也大了吧，我也什么事情都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就是说他现在呢对教会生活呢也比较怎么说呢，也比较就是比较不怎么愿意去吧。
好，那你知道孩子已经大了，有一个不同的这个互动的方式了，但是呢现在问题说你用什么方法跟孩子互动是更适合的呢？这个我让徐老师跟你说吧。
其实姐妹，如果你说孩子长大，你要想如果现在孩子长大了那么大了，他喜欢用怎么样的方式跟父母亲沟通，
嗯，
那你要想想看，因为你在比较是你跟他以前，
对，
他以前的时候是小时候啊，哪有一个小朋友小时候不喜欢黏着父母亲，同样的哪有一个长大的儿女喜欢整天躲在父母亲身上，
嗯，
不会吧，对不对？所以你要发现说这个改变是很自然的，嗯，所以第一个不要跟以前比较，
嗯，
第二个你要去想，诶，现在女儿那么大，孩子那么大，他喜欢怎么样的父母的沟通的方式，
嗯，
如果你想不到你可以问他，你说诶，妈妈想跟你讨论一下看看，因为我想做一个更好的妈妈，也想跟你做一个好朋友啊，其实我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跟你沟通会让你更舒服，又让我们的关系更好呢？你可以这样问他，看他怎么回答嘛。啊，有时候我们不要老是我自己在想，您可以听听看他的想法，也许当你这样问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想过，欸，他可能不会回答你，如果他不会回答你也没关系啊，你就告诉他说，嗯，也许妈妈这样丢一个问题是你从来没有想过，因为妈妈也不懂，
嗯，
好不好？我们想想看，你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找个时间好的沟通，因为我希望往后我们的关系可以更好更舒服，因为你已经长大了，我也相信你那么大你一定很知道你要的是什么，
嗯，
给他肯定给他信任，
对，
是当我们的孩子长大的时候父母亲第一个必须要学的功课，这是很真实的事情，
嗯，
所以我会鼓励姐妹你可以这样去想，
对，
还有就是长了那么大的孩子们呢，有时候他们的心声呢不容易跟父母亲讲的，所以你不要想他一定要什么都跟你说，有时候他真的不想说，好像你刚刚说他难得回家，有时候可能放松看手机，这是很自然的。那如果你刚刚我鼓励你问他的，你也告诉他说其实妈妈很珍惜啊，你那么久才能回家啊，可能是不是我们看看，诶，可能不是他每一次你都需要这样子，
嗯，
就可能跟他有一个约定是说，诶，一个月有一次，或者说两个月有一次，我可以跟你一个好的时间，我们去逛逛街，去吃个冰，聊聊天，这样子。还有我也常常鼓励我们的听众父母哈，不要老是想要听孩子的东西，我常觉得我们的父母亲没有东西跟孩子说，常问他的东西，如果孩子不想告诉你，你有没有想过说，诶，你也可以分享你的东西给他听，想法跟他听，让他更认识你。
可是我看不见呀，我哪儿都不能去，我如果去的话他必须带着我的。
哦，那不要紧，
不
要紧，陈姊妹，我们知道你是失明的人，但是你如果是不能跟他出去的话，啊，你也可以想一想沟通的方法嘛，对不对？
没关系啊，刚刚你不是说要他带着你吗？就让他带着你啊，他那么大了，对不对？
可他不愿意带着我呀，
嗯，
所以我刚刚就是说
他不愿意带着我呀，
我刚刚就是说你第一个问题要先问，
嗯，
就是他想要跟你用什么的方式，让跟你的沟通更好。
另外，就你们刚才跟我说的，我都跟他表达过。
嗯，是
我跟他表达的时候，他倒也没有别，他也没有什么别的回应给我。
嗯，
就是你们刚才跟我说的，我都跟他表达
过。好，那陈姊妹，我想问一下你，你的女儿，你说她在学校里面念书，偶尔回来，但是呢，她喜欢自己一个人，不常常跟你沟通。那如果她不跟你沟通的话，你担心什么？
她因为有的时候吧，她很容易跟别的，她很，就是她现在吧，就是经常有的时候跟别的孩子出去吧，出去吃个饭呀，或怎么着的。还有就是说，有的时候吧，我跟他爸爸，我们两个人会告诉他几点几点回来啊，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告诉他几点回来的时候，他大部分都是很晚的。他一晚了以后，因为我跟他爸爸都是残疾人嘛，
是
他一晚了，我们两个人就会着急，就会担心了。
明白明白。那你刚才讲的这个事情，比如能够举个例子来说吗？比如说他晚上他跟朋友出去玩，这个年龄的孩子朋友非常重要，他跟他们出去玩啊吃饭呢、啊、都是非常正常的。你们规定他是几点回来啊？
我们一般他是下午出去的话，我们一般都是、
啊、
现在天气晚嘛，我们差不多都是或者让他6:30左右回来
啊，
头七点。
6:30-7点他下午
吃晚餐了。
你叫他回来跟你们吃晚饭吗？
他不就是他，因为他是吃完的，他有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是吃完午饭出去，有的时候呢他是早晨就出去，而且出去是一天不带回来。
哦 哦
出去以后晚上才能回来。
那晚上他大概几点回来呀、啊、
晚上他有的时候是8:30-9点才能回来的。
嗯嗯，那个时候回来你们就着急了，对不对？
对呀。
但是对孩子，
我和他爸爸，我们两个人就是说怕什么事我们根本也处理不了嘛，所以就有点担心了。我也跟他说过，
其实啊，姐妹，你孩子多大了？
你们要信任他，
有呀，
你要相信他。
没有，我懂的，因为那个是女儿嘛，尽管那么大还是会担心，可是你的担心还你的担心，信任他还是需要的。还有就是说，如果你刚刚说六点回来，除非你跟他是约定他应该要回来吃晚餐，如果你根本没有跟他说要回来吃晚餐，那六点对他来说就是太早
了。我跟他说过他也就是我跟他说让他我问，有时候他出去的时候我问他的，
好的，
然后跟上回出去我问他、我说你是回家吃饭还是在外边吃饭，他说我回来找我妈、我说行、那晚上我给你预备饭。
姐妹呀、
可是等到晚上呢他临时就告诉我说他跟朋
友一起
吃完就回来、我说那你就7点回来吧，他说行啊、这次他回来的倒挺准时。
所以呢，其实呢，我们都是养过儿女的父母亲，我们也都知道。但是呢，姐妹啊，你这样担心，你这样的要求，你们的关系好吗？关系不好，对不对？
我们的关系还行，就是只不过是最近这2年吧，他不怎么去爱表达的。
对呀。为什么有些东西是慢慢积压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呢，姊妹啊，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尤其是当孩子大了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24个钟头都在孩子的身边。第一个你要学的是把孩子交托仰望给神，让神看顾他，保守他。第二个你刚才说了，从小他愿意信靠主，平时生活里面你也让他更多的去亲近神。大了的孩子有的时候他晚回来，他一定是有他的原因，你不要因为这些事情的缘故而跟孩子闹得不开心，这样的话他以后呢越来越不跟你讲话。
我没有跟他闹，我只是大概问问他，他如果不告诉我的话我就不问了。
其实我觉得我也看到姐妹你没有跟他发脾气很好的，好比如说你刚刚说你叫他7点回来他说好，然后你刚刚说他那一次也答应了一准时，那你就告诉你就很肯定他。
对，
可是我觉得你要补一句，其实反过来不是担心孩子晚归，是鼓励他跟他给你的承诺要看重。就是说他本来答应要回来吃饭，后来就打给你说哎，妈妈我刚才是跟朋友吃饭，那第一个你心想他有告诉你，可是当他回来的时候你还是要告诉他，女儿妈妈已经为你准备饭了。如果我也懂有时候朋友腰不好推，可是妈妈希望不要太多这样子，因为妈妈很看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你要肯定跟教导同步而不是念他。那这样子他要学的功课呢就不是觉得妈妈好像管小孩这样子。
对，
反过来是你 跟他建立一个你所看重是他对你的承诺，以后呢他就会想，诶，我答应妈妈我这个时间回来我就要回来，万一我真的可能有另外一个想法，他可能就要先想，诶，妈妈我可能不确定你我大概几点再告诉你，这样子的话你们就会建立一个好的信任的关系，因为他已经大了，你要鼓励的是他跟你学一个负责任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小孩子什么都告诉你听命运你的关系。
对，关系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姊妹，所以我们鼓励你为自己的女儿祷告，也希望你跟女儿的关系呢能够越来越好哈。这是河北陈姊妹的电话。
良友电台70周年台庆，3个小时特备节目。7月29日晚上6点，在爱广播频道和同行频道播出台庆感恩会。台庆感恩会。晚上7点亦有一台加入。3个频道同步直播空中圆游会。叫其家人好友一同收听，一同经历吧。
是的，每一年的7月29号是我们良友电台的台庆，所以那天呢空中辅导会停止播放一天，但是呢我们有特别的节目，所以也为电台感恩，也为电台继续的守望跟带祷吧。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浙江的高弟兄又在线上了。喂，高弟兄你好吗？
你好。
是高弟兄，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情啊？
我是一个这样的事，就是因为以前我也是年龄比较大了嘛，年龄比较大了，找一个看到一个教会的姐妹，她是前夫死了，自己的孩子，她前夫以前是被那个精神病和酒死掉了嘛，
是
她生了一个小孩，生了一个小孩也是读大学的时候，读一个大概是半个月左右，也是得了那个精神分裂症嘛，那这个家里就搞得很惨嘛，
是
我看到他的，而且也有一点亲戚关系，我叫他丈夫叫马表嘛，
你叫他什么？
没事，
你叫他什么？
我看到的好像当时也感谢主啊，想也有点像可怜一样，也想救他一下。这里我就跟他结婚嘛，如果不结婚，他好像是实在顶不住，他的工资又不高，每个月才1000多块钱，一个家庭顶不住嘛，我怕他自杀嘛，这里我就跟他结婚了嘛。结了婚的之后，要感谢主。现在他儿子在我带领他们，他就在厂里打工，1000多块钱一个月。他儿子，他自己4000多块钱一个月。那我是搞电焊的嘛，也有5000-6000块钱一个月嘛。
是。
这样下去，我看他儿子的病情呢好转多了。但是我心里又有一种恐惧感来了。
什么恐惧感呢？
我是感谢主，我是把他们救出来了。那到老了谁得救我呢？那是我脑袋动不了的时候，我又不是他亲爹。
哦，你现在担心的是等你老了的时候谁来帮你啊？
对啊。
哦，那我稍微重复一下你的问题哈，你在高龄的时候，那个当时是几岁啊？
当时是42岁。
好，42岁，你认识一个姊妹，这个姊妹的丈夫因为精神病的缘故离开世界了，她的儿子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你看到姊妹的收入太少了，所以非常可怜，你为了救他们，所以呢你就跟这个姊妹结婚了。那结婚之后呢，她儿子的精神疾病也开始慢慢好转，那现在呢就是你也给他找了个工作，各方面都挺好的，但是就在现在这个时候呢，你开始担心自己，因为你担心将来有一天你老了的时候有没有人照顾你，对不对？
对啊。
我问问你今年多大？
我今年45岁啊。
才45岁，好，嗯。
那等于是说你跟这个姐妹结婚3年了嘛？那你们的关系怎么样？
关系啊，我刚现在刚感觉，三个人三个角落一样，三角形一样。
就是你们彼此之间没有互动吗？
是啊，因为我的经济是我管，我老婆的经济他我老婆管。
那你们的感情生活呢？各自的经济各自管没关系啊，你们的感情生活呢？你们像不像一家人？既然已经结婚了。
一家人怎么说呢？我就去年的时候盖栋房子啊，可是我叫那个儿子，那时候因为叫那个封顶的时候，
是
我叫那个儿子拿2000块钱封顶，他怎么说？那你又不是我爹，这盖这个房子又不是我的，这不我就感觉有点害怕吗？
所以其实一个很重要，就是刚刚不是你害怕老年怎么样，其实这个信号就告诉你说，虽然你跟那个女的结婚，那你有没有把她也看成是你儿子，这才是重要的。因为你跟她结婚的时候那个孩子已经很大了嘛，你刚刚也说她念大学了，其实她她那么大了，你要想是当我要准备跟这个姐妹结婚，不是只是因为那个姐妹，也同时包括她的孩子，你也要把她看成是你自己的儿子。才3年，我觉得最重要反过来，我是鼓励弟兄，你要好好的去想啊，当初可能怜悯，那婚姻不是拯救啊，婚姻是建立在爱的当中，也许你当初并没有很真实怎么去建立爱的关系，那才3年嘛，那你再往后去
建立跟爱的关系，等一下爸爸可得跳楼了。
怎么样你说。
那当时那个姐妹嘛，向我借钱嘛，我哪里呢，我那时候也担心嘛，钱也不多嘛，我都没什么钱嘛，我看她说的很苦怜和可怜，其实她从小啊家里我都知道嘛，因为她所以说她是我一个也不是很亲的舅舅的媳妇嘛。
所以我想知道的是，你们结了婚以后你们有没有这个感情啊？
感情啊？
啊，你不爱他吗？
说句实话，我都搞不清楚
他爱不爱你啊。
这个好像他可能有一点嘛。
哦，
所以弟兄啊，反过来
我
鼓励你，
他爱我不爱我也完全搞不清楚。
你搞不清楚现在就去搞了，现在就去去建立这样的关系哈。因为如果你要我跟师母说白了，你当初结婚的动机就不对了，尽管你怜悯他。
是啊，我知道，我刚才听，我经常听那个婚姻辅导，我是这里面我知道那个是不对的嘛。
对，没关系，已经发现不对了，就从现在开始。
对啊，现在开始做对就可以了嘛。
因为你才45岁啊，你不是65岁啊，很多弟兄他45岁才结婚的，没关系啊，那你就是在这段时间来去
建。结婚问题是这种关系我感觉很难处理，我们
怎么难处理呢？你们能够沟通嘛，对不对？对呀、啊、你的姐妹
那他像去年啊，我盖房子呀、啊、我老婆是拿了钱，拿了一万二。
弟兄啊，我觉得你放错焦点了、哎、你还是放在钱身上啊，盖房子要钱，然后问孩子拿钱，然后他回你就是你不是我亲爹，那个房子不是，那你就觉得很难过，然后很受创，然后就想到未来怎么办，因为他不是亲生儿子。我告诉你，如果是亲生儿子关系不好还是不要你的，可是如果是真的彼此有关系，彼此有爱，管你是否亲生父亲，因为有爱 他还是会感到的，因为你刚刚不是也是说嘛，跟他，你跟他在一起，然后有帮助他，他的病情有好转。
对呀、啊，
其实这个就是你们关系在建立当中。所以弟兄啊，我要鼓励你啊，从现在开始要去想的是，诶，我跟我太太要怎么去建立关系？你刚刚不是说你也有收听我们婚姻辅导里面的内容吗？那边有很多告诉你要怎么去跟太太建立关系，表达爱啊，两夫妻要好的沟通，他喜欢什么东西，你可以表达一些让他开心的事情。孩子那么大了，儿子那么大了，你先不要想他是否你亲生的，既然我选择了跟他太太，跟他妈妈结婚，他就是我儿子了，你就关心他，以朋友身份去关心他，毕竟他是大的，不是小朋友，
对，
这是很重要。
是的，我们鼓励你高弟兄能够这样去做哈。这是浙江高弟兄的电话。
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必
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刚才我们为你播出的这首诗歌的曲名呢，就是《主你是我力量》。好，下面我们来接听安徽王姊妹的电话。喂，王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就是我，对。
是，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徐老师，不是因为，就是我们，我还三年前发现的是我丈夫不是外遇嘛，他最近有外遇了，然后刚开始就一直就是要离婚嘛，离婚就是他父母也反对不让离婚，他一直到现在也没离也没好，我就感觉这样时间太长了，孩子慢慢也大了，也什么都知道了，我感觉这样不好，其实我中间我也找了他几次，就是问他什么情况嘛，你到底是什么想法，他自始至终就是不说话，他也不表态。
是，
你们是分开的吗？
对，我们是分开了。这三年我们一直都分开，因为结过婚以后，我就是在家带小孩，他就是在外面上班，每个月回家一次，是这样的。
哦，所以这三年他有回来吗？
这三年是吧？
对呀、
对，这三年他有回来，他回来，他
就是
平常过节的时候，过年他会回来。
哦，过年过节才回来。
哦，
对，
所以他三年前你发现他有外遇，他很想离婚，可是他父母反对。
嗯，对。
嗯，
就没离，就是一直到现在，我就说等段时间看能不能好。反正
可是他父母亲反对李先生呢？李先生他是怎么想？他当初是他很想离婚吗？
对，他当初说最初的时候他是要离婚的。
是。
对，然后到现在他也一直也不表态，也不说话。我之前也中间也跟他沟通过，但是你怎么问他就是不说话，他也不说离也不说过，我就感觉这样也不行。今年我也找了他几次了，
嗯，
他还是没表态，还是没说。我就说如果你是外面话，或者有真有了，或真不想过这个日子，你说话是吧，就问题怎么解决，你一直这样拖着。我们家孩子大了都七岁了，之前他还不问，啊，现在问他。他会问你一些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说。
嗯，
我就说你这样小孩子也不好。
嗯，
反正你找他说，他就不说话，他也不说离，也不说不离。
可是他现在还
是
有
他家人的压力或什么呀？他不说不讲，
他还是有维持那个关系吗？那个外
遇的关系，其实这三年我也我们也没有在一起。他也不和我联系，我和他联系，反正我一直有的时候不经意的和他发短信，但是他很少回电话，他也不接我电话的。他的家人说最近反正有，他家人说是没有了，断了，说去年就断了，是这样讲的。
那如果家人说断了的话，你就请他回来住嘛，你叫他回来啊。
关键就是他。我我也去找他，我也说嘛，我说如果你还想过的话，我就到你那边和你一起打工，找个活干也行。
嗯，
然后他也不知道啊，他后来他说什么，反正他意思就是不想让我去，就这个意思。反正他给我感觉就是不想让我去。
嗯，
我就说到他那边去找活干。你就中间我发短信也是，就前两天不是他南京他因为他有什么想法和家里人他也不讲，他家里人也是的，怎么说他也不说。他就在那边的时候和他表姐反正经常去嘛，后来我就让我婆婆问他了，你就让那个表姐去问一下他嘛，到底怎么想的，时间都这么长了。然后前天他表姐给我发个信息，他说我问他，他说他想过，他就是不好意思说，他就这样讲，他说你有什么想说的你给我讲，我去说他说的。后来我感觉不可能说以后想过，我们就是沟通中间还要找个人，我感觉这样也不是个事。
是。
后来问你让他给我打电话，他不给我打，后来我给他打过去了。
嗯。
打过去，他现在也接电话了，接电话就是问你问他吃饭了吗？他回答。问他干嘛呢？他回答。后来你只要话题转到这个上面，他就不说话了。
嗯嗯嗯。
嗯，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心态或者什么想法，就是不知道，所以说不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
所以其实你们的问题一直在卡在那边，根本没有好好的处理，然后这几年又没有生活在一起，那感情当然是很淡哦。
嗯，
所以如果姐妹这样子，你老公不处理，不面对，你自己有什么想法？
对，
我就是这样。其实我也想过，你孩子，我们的孩子小了四岁，大了七岁了。其实有时候我也就想，其实孩子这么小。就要去，就是要回去带孩子，就这样。但是我家人特别反对，然后我也就没回去。
就是孩子不是跟在你身边呢？
没有。
那你也在外面呢？
对，因为他前两年他也没有钱往家里给，家里条件也是有限的。
孩子是跟着爷爷奶奶吗？孩子是跟着爷爷奶奶的。
啊，对，孩子是他奶奶带的，我就感觉这样对孩子特别不好嘛。
对啊，等于是说你们两个人在外面打工，可是你们又分开两个地方打工。
关键是他最初他不和你联系，他也不他你要到那里去，他也不让你去。他最初两年的时候，他的工作，
所以我们想
他是没工作的。
好的，所以我想知道的是，那你打算怎样呢？
我就是找他聊的结果，我就是想找他，就是说我的想法就是，如果你还想继续的话，我可以就是可我
刚才
就是说我可以吧，接纳，但我就是现在觉得孩子小，就想先带带孩子，我这样想。如果你他
好啊，我鼓励你姐妹
回去带孩子。
对啊，你就回去带孩子嘛，这个就是很重要。刚刚我们还以为是说
你在孩子身边，
对，如果不是的话你就回去带孩子。
对，
然后你就跟老公说我给你一年的时间，
嗯，
如果你还是这样子，那可能我就考虑是不是孩子只有我带，我们就分开。你可以给他一个很明确的时间的规限。
嗯嗯，
那你现在就回去带孩子。
对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很清楚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不要因为你们的关系而影响了孩子。现在孩子没有爸爸，爸爸已经缺位了，你妈妈也不在孩子的身边，真的是非常不好。所以鼓励你王姊妹回去带孩子，像徐老师说的，给丈夫一年的时间让他做决定，然后那个时候你再考虑，好吗？我们为你祷告哈，求神给你这样的智慧，也为你的丈夫能够回头，能够重新的建立两个人的关系，能够祷告哈。这是安徽王姊妹的电话。最后我们来接听江西李弟兄的电话。喂，李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师母。
是李弟兄，你有什么事情请说。
哎呀，这家庭的这经济嘛，欠了很多债
啊。你自己欠了很多债啊？
是啊。
哦，你是做什么事情欠债啊？
就借房子吗？
要盖房子啊？
盖了，盖好了，盖好了就借了别人的。
所以你为了盖房子欠债，对不对？
是。
哦，那你是跟银行贷款吗？
银行也有。
然后呢？
就是那个网吧也有啊。
网吧也可以借钱啊。
网吧还是什么？
网贷嘛，网上嘛。
在网上借钱呢？
是啊。
那我们说买房子盖房子在银行贷款，这就是很正常的。你在银行借的钱不够吗？
是啊，但是我借了别人的，有时候他们需要用，我们就要还给人家嘛，是不是？
对，你能借你才，你不是你能还你才借嘛？那你借了你就赚钱一点点还嘛。
但是他要急用的，我们就要先还给他嘛，是不是？
谁急用啊？
就是有那个亲戚朋友啊，他帮助了我们，他刚好有困难了，那我们肯定要还给他，是不是？
这个钱是你借他的吗？还是说因为亲戚朋友有困难，你们把钱借给他，所以
是他有困难吗？但是我也借房子的时候跟他借了钱吗？
好，
你盖房子的时候他们也借给你了，对不对？
是啊。
现在
有困难了
啊，现在他们有困难了，
是不是？
所以他们现在有困难了，就是他借给你的钱你现在应不应该还，这意思吗？
这肯定要，不是肯定要还，不是应不应该还。
对，这肯定是要
还
的。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所以我就去网上借了一点钱嘛，网贷嘛。
哦，明白了。
我觉得这借债还债这样的意思，知道吧？
哦，知道了。可是你一定觉得不能还了，对不对？因为你是借更多了。
是啊，这样子越滚越多，越借越多吗？
对啊，当然是不行啊。而且网上的那个借款应该那个利息很高哎。
是高一点，但是没办法嘛，他别人都，我借房子他的这个，我觉得他有困难了，我肯定要还给他，是不是啊？
那你肯定要还给他一定的，可是你要怎么还才是重要啊。你如果没办法再这样子去借，那也是更困难的事情啊。
那没办法嘛，是不是只能这样啊？
我觉得还是有办法，你要让那个人知道他有困难，你也可以很坦诚。顶多你要想的是你是不是再去银行可以再贷款还是怎么样。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很清楚的，当初我们要盖房子，我们如果那个能力超过我们的时候，那是很吃力的事情哎。
是啊，本来开始我也不想盖，但是亲戚朋友就鼓励我，不怕不怕，我们借一点给你啊，没事啊，这样子讲啊，是不是？
所以如果那个亲戚朋友鼓励你，他也主动愿意借给你，所以他自己也要负责任。
是啊，
因为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常在弟兄姐妹里面说，圣经也这样告诉我们，如果你有能力借钱给人，你就不要指望那个人要还给你。
嗯，
这是圣经
的
教导。
那
当然是一定
要
还。对我们借钱的人，圣经也这样教导我们，我们应该要还。可是如果你有能力去借钱给人的那个人，你的心里面有这样的准备，就是万一对方不能还，你要有这个准备，就
是
你能够借钱给人。
困难，我们肯定要还给他。
对
呀、
啊，所以我
的
意思是说，你要好好的跟那个人说，因为当初是他鼓励你去借的嘛，因为他说我可以帮助你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弟兄？
知道啊。
所以如果这样子，你等于是逼着自己很辛苦。
那都没办法了，我知道辛苦啊，现在都已经发生了，是吧？
那你希望我们可以怎么帮助你？
就帮我带到吗？能够有能力赚到钱来还那些债喽。
嗯，对对，真的是。
要用正途上来了，不要老是在。你再还债了，那就
对。我们是鼓励你不要在网上借钱了，因为的确在网上借钱呢，这个手续啊，或者是这个利息啊，各方面都比银行多，而且呢，也不容易还。那刚才徐老师讲的一个很重要的是，既然亲戚朋友说，哎，我们借点钱给你，你盖房子吧。但是呢，我们自己还是要头脑清醒来判断是否能够把房子盖好。如果你问我，我手头上没有一个把握的话，我就不会冒这个险。不然的话，你就被这个债务拖的就非常的累，对不对？更何况现在，
我是这样想嘛，早知道我就不干嘛。
哎呀，所以当初应该想一想清楚。那我觉得这个盖房子大家都是盼望的，但是能力真的是没有那个能力的时候呢，也稍微再等一等再盖的话，可能也不会这么辛苦。像你所说的，真的是为你祷告吧，也希望你的那些亲戚朋友明白，
对，
就是说不要逼着你在这个节骨眼儿去换钱，
对，
因为你的确是没有这个能力嘛，
嗯，
对不对？稍微给你多一点的空间，
是
让你能够把钱赚到了。你不是不还，你这个人呢很老实，刚才跟你的沟通里面知道你是一个很老实的人，所以你也要把话跟你的亲戚朋友讲清楚，让他们不要在这么短时间呢就立刻的跟你要钱。这是江西李弟兄的电话，今天我们接了五位弟兄姊妹的电话。哎呀，我发现每一个听众朋友都有不同的难处，但是呢，再想想看的时候呢，也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好好的去读经祷告亲近神，因为圣经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尤其是在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呢，让神的话语带领我们去做决定，或者是跟人互动。当我们能够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就不用遭那么多的罪，也不用走歪路了。我觉得真的是很，心里面是很，有的时候听了电话很沉重。
是，
所以鼓励听众朋友真的是能够好好的亲近主，让神的话语成为你的力量跟帮助吧。
嗯，
好，那我们的节目呢，今天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我无声，要专心。